恩典，主啊，你不断地用你自己的话语喂养我们，谢谢你早上让我们有聚会，现在继续让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把今天主日学的时间恭敬仰望给你，主啊，求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从属天来的智慧，让我们对很多一些观念的认识更清楚，让我们真知道你是谁。因着我们真知道你，我们就能够更多的爱你。主，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给你，求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
阿门。
然后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今天 Grace 要我告诉他，告诉大家说，他今天没有力气来哈。他这次化疗反应很厉害，所以他整天就是昏昏迷迷睡觉。他还开玩笑叫躺平，他天天都躺平，所以他起不来，他摁起不来，本来很想来，起不来。我说没关系，反正我可以讲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福音为中心的群体里面的一个，怎么样建造一个充满诚实的群体。这很不容易哦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，你别看诚实两个字，你要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。等一下我们来一起思想就知道了，建立一个充满诚实的群体。我怕我们思想的时候能够更深入一层去思想，不是只是表面说啊，我不说谎话或者怎么样子，不是仅仅如此而已哈。等一下我们来慢慢看。真理的根基，我故意把它弄黑，就是这些题目我们都讲过了哈，都讲过了。那么上次讲谦卑也讲过了，所以还剩下三个没有讲。今天要讲建造充满诚实的群体，下面有恩典充满的群体，在下面有承担使命的群体，最后我们一个结论哈。我希望今天能够有一点时间给大家有一点讨论，我觉得就比较好。好，我们讲到诚实的社群，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观念的突破哈，不仅仅是我不说谎话，或者是你说了谎话或者怎么样子，不仅仅是如此，更深一层的去思想啊，更深一层的去思想。我们下面一起来念这一段圣经，可不可以请哪一位愿意帮我念？
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信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谢谢。这里有一节圣经我想大家都很熟悉，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，就是第九节，他说什么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这个不是随随便便认罪哈。我常常觉得我们认罪太随便，我自己知道我过去很多时候我认罪很随便，就是说神啊，我今天犯了罪，求你赦免原谅，阿们就结束了。你等一下我们讲到认罪，讲到祷告，我们等一下会讲的更多一点。我们若认自己罪，所以我常常把这个叫做119，你听过我讲的话你就知道119是什么。你911是一在大陆上是110，在这里我特别讲这个是119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你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盼望你记得这节圣经哈，这节圣经太宝贵了。 但是这里讲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这个罪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反反复复又犯罪，反反复复又犯罪，又犯又犯又犯，这是偶尔我们被过犯所胜。圣经里面也是这样，我们会，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老我在，虽然我们已经被称为义，但是我们有个肉体还在里头，所以我们偶尔会犯罪。你记得偶尔哈，我特别强调偶尔会犯罪，不是经常犯罪。你经常犯罪的话，说不定你就不得赦免。我不敢讲哈，你自己去想。但是偶尔犯罪，这是我们都可能的，每一个人都可能的哈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坦诚的社群啊，是表示让人晓得我本来的样子，你敢不敢？我们今天是不是都让人家知道我们本来的样子？还是我们今天都戴着面具？有没有都不敢讲话？很可能我们今天都戴着面具。有的时候我们说是为礼貌我们戴面具，有的时候我们戴面具呢，就是隐藏一些东西，不让人家看到我本来的样子。我这里特别强调，表示让人晓得我本来的样子。坦诚就是这样子，你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，不要有伪装。我们很多时候有伪装。有一本书我很喜欢，我好久以前看过的，叫 Dropping Your Guard， 就是摘下你的面具来。这本书现在有中文翻译，你可以去找，如果你有兴趣看。就是说不要再戴面具。而且我相信如果你们听过我前面讲课的话，可能也听过我讲的无花果树的叶子。当夏娃，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，他们怎么办？他们看见自己的羞耻，于是他们用无花果树做什么？做裙子穿上，遮盖他们的羞耻。这里注意，那个遮盖他们的羞耻，不仅仅是他们肉体的羞耻而已，他们犯的罪，很多时候我们很多里面有隐而未现的罪，这都是羞耻，都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。我相信有些人说不定听过我讲，我是很早我就回中国去了，我在中国很长的时间哈。那么每一次我到一个地方的话呢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交换名片。哇，他们把名片呢，他们看我很重要很重要。那名片呢，我一看名片我都吓坏了，前面有十几个头衔，后面还有啊，你别忘掉啊，名片你把它翻过来看，还有那么七八个头衔，都是什么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创始人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的，多得不得了。你想我把它叫什么？无花果树的叶子。它只让你看到那些光鲜亮丽的那些头衔，他不想让你看到他本人，你懂不懂我意思？我这里特别强调，坦诚的社群，就是社群，就是我们教会也是社群，小组里面也是社群，弟兄会也是社群，姐妹会也是社群。我们能够让人晓得我本来的样子，不是遮盖的，不是伪装的，不是戴了面具的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教会里，我们应该有这个勇气把面具摘下来，把面具摘下来。当然摘下面具可能有很多负面的事情会发生，等一下我们会讨论。大多数的人会担心，担心什么？当别人真正了解我的时候，人家就不接纳我啊。如果人家真正知道你是什么样一个人的时候，说不定你不被接纳了，因为你很多事情让人家觉得太恐怖了，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啊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会的，我们会的。所以呢大家就戴着面具，所以呢大家就不彰显你本来的样子啊，怕别人不接纳我，怕别人不喜欢我。我们经常会，我们在教会里会的， 我们希望我们成为在教会里面用英文讲说变成一个 very popular 的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应该中文怎么翻？很受欢迎的人，是不是？人家一讲南海，哇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很受欢迎的人，是吧？我们就喜欢做一个很受欢迎的人，我们不喜欢人家一提某个人的名字，哎，就有暗地里在那讲话批评，那就是表示他有问题，他有问题。我们都喜欢做一个人喜欢的人，那怎么做？你本来就不是让人家喜欢你，那怎么办？假装、伪装，这是我们最有本事的，伪装是我们最有本事的。对不起，我这样说，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曾经伪装过，或者现在还正在伪装，或者是将来还会伪装，你自己想啊。所以呢，与其流露真我呢，倒不如把自己隐藏在虚假的自我的背后。我们有个真正的我，有个虚假的我哈，就戴着面具，然后把良好的那一面呢给人家看。哇，戴面具，你晓得我在成都住了两年多以后，我对那个面具啊有深刻的了解。你们去过成都人肯定看过变脸戏，是吧？变脸的，哎呀，我每一次有客人到我家来，我一定带他去看变脸戏的哈。结果那个餐馆的老板跟我变成很好的朋友，每一次我带朋友去的时候呢，他一定把那个变脸人到我们桌前来变给我们看。啊，大家简直叹为观止，尤其是有一些外国人的话，那个更是叹为观止。他们说，听说这个日本啊，他们用什么360度的照相机，想要照出来到底他的诀窍在哪里，找不出来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有人知道吗？好会变的，他蹬就没有了，蹬他这个脚啊，还要故意蹬他一下，那蹬哎变了，又变了，又变了。哎呦，我们在教会里可不要这样子，变得太快了哈！因为了讨人家喜欢，我们就拼命变。真的是，我看了那以后，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戴面具。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面具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！我们接着下去看，我们伪装，我把它叫做形象助力。好像你女孩子打扮，女孩子出门以前一定有很多打扮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打扮？要把那个皱纹把它去掉一些，然后皮肤把它弄得光滑一点，然后擦一点胭脂，有一点血色，还是什么？结果我现在发现男孩子也打扮了。哇，男孩子打扮不比女孩子少，你如果到百货店去看一看的话，男孩子的化妆品不比女孩子少，大家都喜欢怎么样？有一个漂亮的面孔在人的面前。我们不喜欢人家，因为一般人，你我相信都是一样。我们看一个人，就是第一印象是最重要，是不是？看完了第一印象，觉得不错这个人，然后才跟他再谈别的事情。使徒约翰在这里，他要帮助我们，劝我们脱离黑暗，不再否认真理。所以不否认真理怎么样呢？行在光明当中，让我们不要行在黑暗当中，行在光明当中。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福音所说的什么呢？我们是谁？我们讲到福音第一件事情讲的就是说，我是谁？神他是谁？我是谁？如果你清楚知道你是谁，我跟你们提过，我刚开始教这个门徒训练的时候，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是谁，有个姐妹就很勇敢的就站起来，我是蒙恩的罪人，你们听过吗？这是错误。我们有很多传统下来的名词啊，什么很多错误，我把它叫以恶传恶，就一直传下去就变成真的了。 什么叫蒙恩的罪人？代表你还是罪人，对不对？你是罪人蒙了恩典，那又不一样，你懂没有意思？我是原来是个罪人，如今蒙了恩典，这个对的。但是你说我如今还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那代表你还是一个罪人。你应该是，我是一个什么？被称为义的人。被称为义的人，虽然你会觉得说我还不够义，不错，你还不够义。我们在那个路上行走，是不是？当你接受福音那一刹那，那条路就展现在你面前，你要不断的走，越走越像主耶稣，越走越像主耶稣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被称为义，我们是一个义人呢。所以我经常喜欢用，上次师母也用了，你看到一个臭水沟的时候，你如果要丢一个垃圾进去，你不会觉得心痛，反正已经那么脏了，再丢一个也不会多多少。但是他用九寨沟，九寨沟是我们住成都最喜欢的一个地方。哇，你去到那里，那个水是清澈，清澈的不得了，你喜欢的不得了，真的喜欢。Grace 她我妻子，她曾经她曾经去过四次，春夏秋冬，每一季她去一次。哇，她觉得漂亮的不得了。请问你在那个地方，你舍不舍得把一个垃圾丢了水里面？不舍得。为什么？它已经那么干净了。今天我们是的被称为义的人，你会不会再去犯罪？哎呀，犯罪就玷污你自己嘛，是不是？你不会随随便便去犯罪的，不会的，因为我们是被称为义的人啊。所以我是谁，你一定要弄清楚我是谁啊。今天怀中在讲到说，耶和华怎么来的？是因为摩西要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那么他说我怎么告诉他你是谁呢？耶稣就是不那个神就跟他讲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就是叫耶和华，其实希伯来文应该叫亚卫，亚卫就是耶和华，意思就是说我是，就是我是，意思什么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就那么简单啊，就那么简单。我们对神要认识，我们对自己要认识哈。福音向我们保证，保证了些什么东西呢？神已经在基督里完全认可我们，完全接纳我们。不管你是怎么样的罪人，不管你是有多坏的一个坏人，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的时候，福音就接纳了你。神不会因为你犯了大罪就不接纳你。我曾经记得好几个很大的罪犯，结果他们信了主，结果很多人就问同样的问题，那么大的罪犯，他只要 last minute 他说我信主了，那就全部被饶恕了？我说是的，按照神的话是这样子。神并没有讲说你是好人他是坏人，神是不管你多好多坏，福音认可你而且接纳你哈。尽管我们有软弱，尽管我们有还可能犯罪，我特别讲可能犯罪，我们身体是可能犯罪，如果我们说我们从来不会犯罪了，那这句话也不对的哈。我们可能会犯罪，我们越是真正相信这个道理，这个福音的话呢，我们就真正能够从奴隶的匣子当中怎么样被释放。你今天有没有真正的被释放？有很多人信了主以后还是苦哈哈的脸，你问他他还是没有喜乐，为什么会没有喜乐呢？他总有一个怀疑，我到底得救了没有？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，我到底得救了没有？会怀疑，为什么呢？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你会说，奇怪，为什么我还会犯罪呢？到底得救了没有？你不要担心这么多哈，因为 福音已经认可你，已经接纳你为神的儿女哈。所以不论你后来有没有再犯罪，你终究能够从罪恶的匣子当中出来，你是完全从罪恶的匣子里面出来，罪恶的匣子里面出来，但是呢不仅出来，而且你能够胜过罪恶。如果一个真正懂得靠主的人，他会胜过罪恶，他偶尔被过犯所胜，但是他也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祷告求神赦免啊。我们可以走在光明中，确信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。当你走在光明当中，你知道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是王子，我是公主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忘记你的那个身份有多么了不起的哈！你是王子，你是公主。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自己是王子，那你会觉得非常非常 proud of yourself。 为什么？我们如果你是一个王的王子，国王的儿子，难道你不 proud of yourself？ 哇，很多人如果你有些人是当不好的那种，比如说他犯了病犯了罪了，结果警察抓到他了，他说你知道我爸爸是谁？这就是蒋介石几个孙子在不是几个儿子吧啊孙子在美国犯了罪，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我的grandpa 是谁？人家说 who cares。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是某某人的儿子，今天如果你跟习近平沾上任何一点关系，恐怕觉得很了不起吧，他又连任了是吗？我们不谈政治哈，因为我不觉得在教会应该谈政治。好，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以后呢，我们就不一样，我们就很大方方的走在光明当中，你不会需要怕人家讲你指指点点哈。我们可以走在光明中，因为我们确信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，自由自在的让世人知道我们原原本本的样子。你是什么样就让人家知道，不要怕被人家知道哈。自由自在让人家知道，然后也去受他人本来，也去接受，我再少一个接哈，也去接受他人本来的样子。我们比如说我看见尊德，尊德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那是他，那你应该接纳他，因为他已经被神接纳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我想我跟各位讲过一个例子，有一阵子我经常去一个教会讲道，每个月去讲一次。有一次我去讲道的时候，就碰到我一个以前在纽约教会的一个老朋友，我想跟你们提过。结果我就说哇，两个人很高兴，因为我们大概几十年都没见面了。结果我就说你成家了吗？他说成家了。有孩子吗？有。那我就请他介绍我认识他的孩子，结果他大女儿来，哇，把我吓一跳，我差一点这么样子，因为太可怕了，样子很可怕，而且不会讲话，十多岁了，还口水拉拉的。后来我一想不对，我里面的声音很快就讲，他也是上帝所爱的，他也是上帝所接纳的，你怎么可以不接纳他？我马上就过去抱他，拥抱他，给他一个很亲热的一个招呼，我说 I love you。 他不会听，不是他，我不应该说他不会听，他会不会听我不知道，但他不会回应，他不会讲。哎呀，我就为这个弟兄祷告，为这个姐妹他的女儿祷告。结果他说老二，叫老二又来，哇，同样的一模一样的一个智能不全的一个小孩，我吓死了，我真的为那个弟兄难过。哎呀，我这一次我没有任何一点 hesitate 啊，我立刻就跑过去把他抱起来，告诉他说 I love you。 我想这样的孩子，即使他不一定听懂，即使他不一定明白， 你的 body language 就让他知道你爱他。很多时候我们注意我们的 body language， 所以 我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一个会议或者重要事情要商讨的话，我绝对不可能在电话里面商讨，因为我看不到你的表情。我绝对 不用 email 来，因为你可以遮盖很多事情。我一定要跟你面对面，当我跟你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也赤露敞开在你的面前，你也赤露敞开在我的面前，不会有什么隐瞒。因为我不晓得你们注不注意哈，在外国公司里面，他们所谓的面试 interview， 他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是什么 body language。 你跟他谈话的时候，他注意你的 body language， 你的 body language 一不对时候，你就完了，他就不会要你了。所以很重要哈。所以那天就是这样子，我接纳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神接纳他，神接纳他们，对不对？结果过了一个月，我又去那边讲道，结果我刚刚下车，我车子停好，刚刚下车，我就看见两个女孩子跑得快为什么？他们要来跟我说 hello， 他们就跑来把我一抱。他们不会讲话，我知道他们意思就是说什么 I love you too， I love you too。 所以你可以看见，我们不仅仅是愿意让别人接纳我们本来的面目，我们也愿意去接纳人家的本来的面目。如果他本来的面目不是那么让你喜欢的话，你还是要接纳。像我们教会这样100多人200人，一定有很多人你不一定喜欢的，一定有，不要说很多，某几个人你不喜欢的，那你是不是接纳他？我们应该接纳，就那么简单哈，我们就应该接纳哈。我要快点讲，现在让我们开始对这段经文，就是说我们仔细来看一看，光明了黑暗了哈。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光明有关系哈。那么可能列出来的光明是什么呢？是神是光明的，真理、团契、罪得洁净，这些都是光明的，是不是？这里告诉我们也有黑暗的，什么呢？说谎、欺骗、罪恶、不公义，这都是黑暗的一面。那你对行在光明中这一段经文有什么具体的描述呢？意思就是说你弃绝那些不光明的，对对不对？你弃绝，你可以弃绝那些不光明的事情，是不是？说谎、欺骗、罪恶，你觉得欺骗，你觉得诚实有这么重要吗？有没有觉得重不重要？我给你们讲个例子，是我个人亲身的例子哈。我有一阵子我在渤海的平台上工作，你们晓得什么叫平台？就是打油的那个平台，它在渤海，因为是我们找到油，所以我们在那打油。我在平台上工作，结果忽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的签证过期了，这在中国是不得了的事情。不仅是那样，而且在渤海更不得了，因为那是军事基地，那是打油的打油的地方，是吧？那我说这怎么办？我就打电话给我的老总，在北京的老总。哦，他说没有问题，你把你的护照请人家捎过来就可以了，因为每天都有一些人会回到北京啊，什么办一些事情。我就把我的护照给他，他拿过去。拿过去呢，结果不能够延期。为什么？公司把我搞错了，他们给我申请的签证是什么？是观光签证，不是那个那个工作签证。所以呢，老总说不行，一定要你亲自到北京来，因为观光嘛，你自己去，公司不能替我办。后来我就说，那我不能离开平台，因为我在那个平台上 等于是我是 in charge of 那个平台，如果万一那个平台出了什么事情，那不得了，那我的这条命就没了。我说我不能离开平台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你可以离开一下下没有关系，他说我们有一个办事处在大连，因为从渤海到大连的话只要20分钟直升机就到了。我说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说我就这么去。他说我们那里有一个很能干的这个业务员哈，就小姐可以帮我办，我就下坐直升机去了。我一下飞机我就看到一个长得还不错的一个女孩子，她说没问题，包到我身上。她哪个人告诉你没问题就是有问题是真的，很多时候我们太自大了，我们觉得没问题啊。他说没问题，包到我身上。我说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记得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不能用谎话去骗人哈，这个不可以。你做什么事情去让我的签证能够延期那我不管，但是你不要说谎话。其实我口袋里哈已经放了5000块人民币，因为延一天1000块，说延5天我过了5天说要罚5000块，我已经放包包里了，所以我没有什么担心。他就进去了，他说你不准讲话，我说不讲话不讲话，进去了。我们到公安局去办这个延期，结果公安局的那个副局长走出来，他就开始第一句话就讲谎话啊，这个陈博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我说完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晓得公安的人他们不知道一天要看多少人，哪个人讲谎话你那个是肢体语言立刻就看出来你讲谎话，所以我说一定要看你实际的人。结果不行，你告诉老先生他必须亲自到北京去演，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演，因为没有理由跑到大连去演 Visa 嘛，是不是没有不通的。好，那个小姐也没办法，又讲了很多故事讲给那个公安的副局长听，那个人不理他。我告诉你，你告诉老先生叫他去北京演，因为我不讲话他又不知道我是什么样一个人。后来这个小姐走了哭丧着脸跟我讲，她说对不起陈博士，我没有帮你办成。我说没关系，你走你走你走，我自己去办。我就把他赶走了，赶走我又走进去了，结果还是那个公安局的副局长跑出来，他说老先生你到底是干什么，我已经告诉你只能在北京办不能在这里办。我说这一次我会讲中国话，我跟你讲中国话好了，为什么我没有刚才没有讲，你没有问我。我说我已经触犯了贵国的法律，是不是？因为不能够没有护照，不能够没有签证在平台上工作，那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我说我该受什么惩罚，我很乐意接受惩罚。哇，他一听觉得很奇怪，大家都在逃避不要发钱，这个老先生居然还宁可就发钱的哈，他觉得很奇怪。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是谁，到底干什么的，我钱都已经快要拿出来了。他并没有要。然后我就说我是在这里帮助中国石油公司找油的，我们找到油我们在这里打油什么等等等等，讲故事给他听。结果他说什么，哦，那我们应该对你礼遇才对的哦，你帮我们那么大的忙，是不是啊？咚咚咚咚咚，几个章一盖，得到了，延期了，一分钱没花，我口袋里钱蛮重的，一分钱没花，为什么？诚实，就是很简单，就诚实两个字就解决问题。 后来我打电话给老总的时候，北京老总，他问我，他说你是怎么搞的，有那么大的本事让他们就给你签了，也没有发你钱。我说 honesty does it， 我说就是诚实两个字， nothing else。 哇，结果这个当然传为一个佳话在公司里面。我就是要想告诉各位诚实有多么重要。这几段经文里面很显然，行在光明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也是人人所渴慕的哈。行在黑暗中，我们了解的话是根深蒂固在我们里面不停的滋长的哈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些不光明的事情我们不要做啊。接下来我们来仔细的思想。哎呀，我要快一点了，已经没有时间了啊。诚实的社群，任何健康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？可能我们答案是爱，是信任，是无私，那个比任何其他的答案都更深层。那么更基本的回答应该是什么？就是真实。The real you, the truth， 这是最重要的。没有诚实，关系不可能存在。你想那个小姐说她没有，她很有本事，她说她包在她身上，她一没有诚实，立刻她什么事都办不了，什么事都办不了。为什么我可以办得了？就很简单，我就跟她讲，如果国家要怎么样惩罚我。我说我乐意被罚，因为是我自己犯错，并不是任何人犯错，是吧？因为你诚实就不一样，关系就在那里。我说只要我们对你只要我对你不诚实不真实，我就开始怎么样拆解这道人际关系的神圣纽带，也就是说我们就没有这个人际关系了。我这个人是可以说很好说话的人，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他欺骗我第一次以前，我一定相信他。所以有些人问我说你怎么那么相信一个人，我说他还没有欺骗我，等到他什么时候欺骗我，我就不再跟那个人做朋友了。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定下的哈。但是有没有？有，还是有人会欺骗你。最常见的是什么呢？令我们痛苦又触目惊心的是什么？欺骗的配偶。你在外面有外遇，尤其在三股教会，我发现好多对都是先生在大陆，太太在这边，好多对。那么先生在大陆有没有外遇？我不敢讲哈。不一定是外遇，至少有些色情，这有可能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反正在外面嘛，即使你有一个什么所谓的小三，也没关系，没有人知道。哎呀，我觉得小心啊，你们在座希望是没有哈，如果有的话，对你的配偶一定要忠诚。我经常在国内有一阵子年轻的时候，我太太从来没有担心我在那里会有小三啊什么东西的，她从来不担心，因为她知道我不会这样做，她知道我对她是100%的忠诚。我们应该哈，贪污的首席执行官，哎呦，真的太多了，贪污的太多了，国内贪污的太多了，国内造假的更厉害。当我刚刚去报道要在成都工作的时候，他们就说要我的证书，他说你说你有博士学位，我们要博士证书，而且是原版的，不能 copy 的。哎呦，我说天哪，我已经毕业了差不多30-40年了，你现在要我去找我的证书，我说我从来没有记得我放在哪里。他说不行，那我们就不能发工作证给你们。那我说怎么办？办证。想不想什么叫办证？你成都每一个地方你看墙壁上都有电话， 办证，你要办什么证都可以，什么证都可以，不诚实啊，你懂我的意思？太多不诚实，让我在国内看到太多这种不诚实。然后我说办证要多少钱，他就说哦，我这要看你的学校，看你的学位，看你什么什么。我说还有这个分别的，他说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，我说我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。哦，不行，这是名校，这个价钱要高一点。然后他说你们会热，怎么我感觉很热，我倒太火热了，对不起，要脱衣服。那个结果呢他说哦，博士学位那价钱又要再高一点。我说不用了不用了，我说我打一个电话回去就有了。我是真的，就第二天我就打一个电话回学校，我说我需要一个补发一个证书，因为我现在在这边他们需要证书。好了，马上就好了，而且我说快递要寄来，马上就来了。所以不要不诚实的东西，但是在国内那个环境里面太不多不诚实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要因为别人不诚实所以我变不诚实啊。看样子没有时间给你们讨论了。然后后来 Grace 来，她是半年以后才到成都来。那她没有，她不是工作派的，因为没有同样的工作给我们两个人哈。所以呢她来，他们说不行，他不能住在这边。我说为什么？要证明你们是夫妻。哎，我说怎么那么麻烦呢？我说我们结婚快50年了，结婚证书在哪里？也要原版的。办证的人又告诉我了，哦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我们可以办证。你只要告诉我们在哪个 county 哪一个教会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结婚，我们就给你办好。厉害厉害厉害！我说不需要，结果后来 Grace 找她的弟弟帮我们去要了一份原版的结婚证书。哎呀，我这次只是让你们知道今天的世界上有多么的危险，都是撒谎的，都是撒谎的啊！还有背后背叛信任的知己，哎呀，有没有人背叛你？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在公司工作了35年退休，这35年有没有经历别人的欺骗背叛？有，可是每一次我被欺骗被背叛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主耶稣不是一样，他比我被欺骗的更厉害，他比我被别人背叛的更厉害，他都担当了，他都走过了，我也一样可以靠着他走过。我们常常认为自己相当诚实哈，但事实上堕落已经在我们成为让我们成为一个说谎者。不要忘记说谎是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的罪，我们不要小看说谎哈。我们常常以为就是杀人放火，杀人，奸人，自欺杀人之夫才叫做犯罪，不是，说谎就是犯罪。我不想让人家知道真正的样子，我真正的样子，我就可以用某种方式出现，刚才我们都已经讲了，戴面具是不是？就是冒牌货，哈哈，这个作家讲，这个叫冒牌货。冒牌货是典型的互相依赖，并且获得接纳和认可。我也冒牌，你也冒牌，我不拆穿你，你也不要拆穿我，咱们共。我把他叫什么你晓得，我在公司里面碰到好几次，我真的是很难过，可是后来我都过去了。 这叫狼狈为奸啊，你想不想？一个是狼，一个是狈啊，互相接纳，互相做坏事。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哈，冒牌货呢，使我们重视无关紧要的事，因为我们要去戴面具，要去做那些不关紧要的事，真正应该办的事，我们没去办。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，对不起，我这样说，教会也是一样。我在休斯顿牧会的时候，有个弟兄很想做执事，但是因为他有某些的行为我并不赞成，所以我反对他做执事。他们在那里就说要全部的教牧人员都要同意才能升他做执事，我说不同意。哇，他的区里面的区长区牧来跟我讲情，说情，我说不行。后来他们两三次来跟我说，我说你们要按理他做执事，你们去，不要管我，不要讲我参与，我没有参与，因为我不赞成。结果后来他自己来找我了，他说陈老师啊，我在这个教会十多年了，我没有苦劳也有功劳，你有没有听过？他说我没有苦劳也有功劳啊，难道还
没有功劳也有苦劳
呀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，对不对？难道你们都不 recognize 我的苦劳吗？不让我能够升为执事吗？哎呀，我听了以后，我说单凭这句话就不能够做执事。哇，他气得不得了啊，他气得不得了。后来他还是安定，但是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。我这里说基督徒扮演冒牌货，这刚才我已经讲了，不再讲了哈，就是无花果树的叶子。所以使徒约翰就称为说，如果我们说谎，我们就走在黑暗当中。我们需要这个解药是什么啊？你如果走在黑暗当中，解药是什么？解药很简单哈，就是真理啊。他写的行在光明中就是解药啊。这个刚才已经念过圣经了哈，我们就不再看了。这节圣经我希望你能够背起来哈，不要爱世界，爱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这实在是太重要的一节圣经。我们犯罪不会离开这三个，第一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我是把眼目的情欲放在第一个。你想亚当夏娃怎么犯罪的？看那树上的果子好看，眼目的情欲。因为我经常说，我太太要我们每天都要走路嘛，她要我去这个公园里面走，我不喜欢去公园里面走，我说我喜欢在百货公司里面走。她说为什么要到百货公司里面去走？我说眼目的情欲。至少我看一看新东西也蛮有意思嘛，就走路就不觉得累了哈。但是眼目的情欲，然后呢好吃，这是什么？肉体的情欲。你觉得好吃吗？你就马上想到好吃。我如果看到什么东西好，我就很想要。我曾经为了看一个 iPad， 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，不知道看了多少次。他说Grace 就跟我讲，你如果真想要你就买吧，我看你看得好可怜，那么一下又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。买东西是情欲，你不要忘记，情欲不是仅仅讲到肉体的，就是说sexual 方面的情欲。买东西也是情欲，你吃东西也是情欲。很多人吃吃吃吃得很胖还是吃啊，像我一样。 今生的骄傲，哇，吃了以后可以跟神一样的聪明，那岂不是好的不得了？所以呢，这三个东西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不要有留一点点的地步，不要留一点点的地步啊！好，我们看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，我们就能够有了真实的社群啊！这就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关系里面。一个教会里面，如果弟兄姐妹大家都建立在一个真真实实的关系里面，你说这个教会能不兴旺吗？你说这个教会能不讨神喜悦吗？一定的。但是如果互相之间你猜忌我，我猜忌你，你不喜欢我，我不喜欢你，你想那个教会会健康吗？不会的。教会不是看你有多少人而已，更重要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如何。好，如果那个样子太好了，我们不再伪装了，不用担心啊，不再伪装了，诚实的真实的我，我也认识真实的你，我不仅认识你，而且怎么样，接纳你，最重要的不只是认识，认识以后还接纳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们接着下去看，时间越来越紧迫了。那么我们如何自始至终走在光明当中呢？是什么赋予我们自由呢？彼此活在诚实和真理之中呢？答案就是福音。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福音，福音是什么？神接纳我们，神肯定我们，是不是？而且是无条件的接纳，无条件的肯定，这是福音。如果你相信这个福音，那简单，那你也跟神一样的接纳你的弟兄姐妹，服侍你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怨言。只有当我们在认罪悔改与信心之中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得到，这是福音。我们一直讲福音为中心，福音为中心，为什么那么重要？现在很多在美国的大的教会里面都讲福音为中心的生活，因为的确是很重要。平常我们知道的福音是很表面的，很皮毛的一点，没有深入的去研究。好，我们若完全透明，有没有顾虑呢？一定有顾虑的。第一，他们的认同，就是说 你可能失去他们的认同，本来他们接纳你的，因为你一诚实怎么样，哎，他就不接纳你了，这有可能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正义感，你不得不承认真实的自己，再也不能伪装的时候呢，你若规避诚实，因为你仍然在拼命维护自己的身份，就构成什么？构筑你自己的义。我们如果拼命想自己，我们忘掉福音。我们知道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耶稣基督为你已经成就，已经完成了所有应该完成的事情，你不需要外加任何一点点。如果你不相信福音的话，你就会自己让人家觉得，哎，我这个人还不错呢，我这个人还蛮有意义的哈。那我们接着下去看，这是对相同的事情另外一种表达，不诚实根植于不信。所以不诚实就是因为你对神不够有信心。刚才我给你们讲的那个例子，到公安局去延期的例子，就是我对神有信心，我知道神不会不让我拿到签证，不可能，因为我做的事情也是为做我个人的工作，当然也是为做主，是见证神的荣耀嘛啊。这是福音的课题，我们一定要记得哈，我们不要试图去装门面， 维持虚假的平面，那个华丽，我们不要，真的不要。我们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。我在公司后来年纪大一点呢，也是经常会有机会去面试别人等等。你怎么去看一个人？非常简单哈，你可以看他有没有伪装。他一有伪装，你立刻可以看出来。你看多了就会看出来，你看多了。福音释放我们脱离这种虚假 ，OK， 福音不让我们去装门面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因为信了福音，因为接受了主，我们有新的身份，我们已经被称为义了。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，不要忘记我们已经是被称为义的，这神都喜悦的。以赛亚说你自己看哈，这个社群是什么？健康又真诚改变的社群，你喜不喜欢这样的教会呢？我想会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大家不需要戴假面具，大家是诚实的相待哈。这样的社群呢，在基督里日日更新，找到自己。哦，没有了。哦，我没有看后面。现在好了。
好
呀。这样的社群呢，在基督里日日更新，找到自己真实的身份，不在乎别人。我自己说不在乎，不代表说别人说你对的事情，你还是要接纳。你懂不懂我意思？我所谓不在乎，就是说别人对你那种不好的批评，你根本没有那回事，那你何必在乎？不必在乎。最近因为 pandemic 的关系，这两年外国教会不知道出了多少的这个丑事，让人家觉得很寒心。连那个 Ravi， 你们晓得那个印度牧师，非常被人家尊敬的一个 Ravi，结果他做了非常不讨人喜悦的事情，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丢脸丢的可以说是我完全的被否定掉了。那么华人教会有没有丑事呢？一样有，我不必讲名字，你们大概都知道，是不是？在美国的也有，在台湾的也有。哎，我因为这些人我都认识，所以我有的时候心里很难过。哎呀，那么好的朋友，居然他是这样子的人，我都不知道。你看到没有？非常的，如果社群是好的社群，诚实的社群，不会有这些事情啊。这样的社群，从自以为义变成因信称义，本来都是自以为义。现在你知道你信福音以后你是因信称义啊。这样的社群人得到真诚的爱，你在教会里面得到的爱是真诚的爱。这是我妻子生病，我们真是得到很多弟兄姐妹的爱，那真是很真诚很真诚的爱。哎呀，他每一天头两个礼拜每一天都送饭来给我们吃，我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配。但是弟兄姐妹的爱你也不能够否定掉哈，他们就是爱你，那么就感谢神啊。这样的社群呢，拥有激进的恩典，慷慨的款待，喜乐充满的谦卑。你单单听这几个形容词，你会觉得这样的教会我愿意，这样的教会我愿意哈。这样的社群呢，既光明又真实，既良善又荣美，神的荣耀在其中，是不是向世人彰显？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社群吗？走在光明中吧，我说，就从你我开始，我们就诚实面对，诚实待人。我们知道神接纳我们，我们也需要接纳所有人， 不论那个人怎么样子，我们需要接纳。下面一个很重要的，留了下次讲吧，用爱心说诚实话啊，这是太多人引用的。我是爱心说诚实话，但是这里面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哈，那是一堂课的时间，我就暂时不讲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好吗？对不起，今天不给你们讨论了，没有时间讨论了。广利林，我们
好
结束祷告。
在天父的哥，实在感谢你啊！今天我们是学习这个今天的课程，实际上你给我们很多的启示。我们这个在这个我们的社群里，然后做一个诚实的人，然后把自己的真面目示人。实际上我们也是在这样的这个社群里边，我们相互的鼓励，相互的学习，然后能让我们一起的成长。实际上你要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，保守我们这个回家各样的其他的事情。我们把这些这个交在你们手上，我们祷告不废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谢谢大家。Grace 要我谢谢你们所有人的爱心祷告。他在家休息。